真主党扩大攻击，超过180枚火箭炮袭击以色列。美舰队过台海，将会同日本部署幽灵舰队抗共保台。加拿大铁路公司停驶，美国经济遭受打击。巴西限制亚洲人入境，阻止非法移民。猴痘疫情变种，台湾疾管处强调防范一应。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8月23号星期五，在节目结尾的时候，我们会介绍一款纯天然的膳食补充剂三高代谢宝，它能够激发人体自我疗愈力，改善三高，由内而外提升健康。如果感兴趣的话，就不要错过。黎巴嫩真主党21号对以色列发动了自从以哈战争10个多月以来最大的规模攻击。真主党当日由凌晨开始就向以色列发射超过180枚火箭炮，造成北部城镇严重损毁。以色列军队随后亦都发动空袭。今次攻击显示真主党正在扩大对以色列的持续攻击行动，同埋对区域冲突局势加剧。受到真主党猛烈攻击之后，21号，以色列反对党领袖拉皮德在社交平台 X 表示，以色列政府丧失了北方。今次攻击事件亦都暴露了以色列在应付真主党持续威胁时候的战略困境。根据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 INSS 的调查，只有44%的以色列民众支持对真主党进行军事攻击，即使这样可能引发区域战争，但是这个比例亦都令真主党在以色列社会中看到分歧和犹豫。耶路撒冷报近日分析报道，真主党的策略似乎是透过一场长期的消耗战来削弱以色列的防御力量，同时避免引发全面冲突。真主党的领导层似乎认为他们可以在不引发重大报复的情况下继续推进对以色列的挑衅行动。报道说，这种消耗战不单止削弱了以色列的军事力量，亦都加剧了以色列民众的心理压力，进一步令以色列陷入被动局面。而另一方面，美国总统拜登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强调加沙停火的迫切性。综合海外媒体22号的报道，白宫发表声明提及拜登和内塔尼亚胡星期三进行通话的时候表示，完成停火、释放人质协议的重要性，并且讨论即将在开罗举行会谈，消除剩余的障碍。另外，两个人还讨论关于华盛顿支持以色列对抗所有来自伊朗和他的代理人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真主党、也门什叶派叛军胡塞武装的威胁，包括美国正在进行的防御性军事部署努力。路透社引述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说话表示，预计拜登将会向内塔尼亚胡施压，软化以色列的新要求，也就是准许以色列在埃及和加沙之间的陆地走廊沿线驻军。而据 ET Today 新闻云报道说，有消息人士向 CNN 表示，新任哈马斯政治局主席辛雅尔就职5日之后，就向埃及和卡塔尔调停人寻求帮助，希望结束战争。一位埃及高级官员向以色列媒体 YNET 表示，辛雅尔对停火谈判提出了新的要求，坚持要以色列保证他的安全。如果以色列能够同意要求，这样加沙人质停火协议就可能达成。另外，有网友在 X 平台分享，先前由汉尤尼斯运返以色列的人质尸体之中，有一些人的身体里面发现了子弹。以色列国防军估计，哈马斯恐怖分子处决了一些被绑架的人质，因为他们担心以色列国防军会在该地区活动的时候试图营救他们。无论怎样，以哈冲突10个月来，双方都面临严重的经济困境，加沙境内上演各种混乱、卫生问题、人道悲剧，最新面临的生活条件恶化。这里所有的银行 由21日开始全部停止营业。以色列的经济亦都是元气大伤，目前面临赤字上升、信用评级下降、旅游业困境和国家支出陷入争议等问题。以色列经济学家谢灵22日表示，如果我们顽固地继续战争直到不知几时，那我认为我们的经济就永远无法恢复。台湾国防部22日公布最新的中共解放军台海周边海空域动态，由21日清晨到22日清晨6点为止，总共侦察到中共军机8架、中共军舰6艘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其中3架共军战机跨越海峡中线进入西南和东部空域。国防部重申，台湾军方运用任务机、舰艇和岸置飞弹系统，严密监控和应急处理。美国海军第七舰队22日表示，8克级飞弹驱逐舰约翰逊号正在穿越台海，强调美方致力于维护所有国家的航行自由。第七舰队在声明中说，约翰逊号穿越台湾海峡执行例行巡逻任务，期间遵守国际法规定在公海航行，航线在自由的海域，不属于任何沿岸国家的领海，并且表明美国致力于维护所有国家航行的自由。国际社会的任何成员都不应该受到恐吓或者强迫，从而放弃他们的权利和自由。中共解放军东部战区亦都在22日回应，该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对美国舰队通过台湾行动全程跟踪监视警戒，时刻保持高度戒备。由于中共持续骚扰台海，并且在东海，尤其是在钓鱼台海域扩大活动，日本正在部署无人水面舰艇来增强海上防御能力。美国之音21日引述美国印太司令部赞助的《印太防御论坛》杂志报道，日美两国正合作开发一支由无人水面舰艇组成的幽灵舰队，可以自主航行，亦都可以由船舰或者陆上基地进行遥控，即使天气恶劣仍然可以执行任务，相对于载人船舰更具成本效益。去年9月，美国海军幽灵舰队大军主计划的测试舰水手号和游骑兵号首次部署在西太平洋，和日本海上自卫队最上级护卫舰红野号、美军独立级海滨战斗舰奥克兰号在双毛湾外海进行联合操练，测试侦察和攻击能力，来确保该地区的和平稳定。加拿大货运铁路公司和铁路工人代表劳资谈判破裂，资方管理层表示将会同时停止货运服务，这将会可能对加拿大和美国经济造成打击。铁路工人代表加拿大铁路运输司机协会和资方加拿大国家铁路以及加拿大太平洋坎萨斯城两大铁路公司的劳资谈判进行了几个月，最终双方未能达成协议。两大铁路公司管理层表示将会同时停止货运服务，而公司和铁路工人代表都指责对方欠缺诚意。加拿大太平洋坎萨斯城南方铁路在美东时间8月22日0时01分暂停服务，随后透过声明表示，若果这场纠纷拖延更久，可能导致在秋季货运高峰期间停工，将会造成更大范围的货运服务中断，推迟解决今次劳资争议只会令事件更加恶化。代表近10000名加拿大铁路工人的国际卡车司机兄弟会确认有关结果。加拿大非常依赖铁路运输，今次铁路停驶将会影响到谷物、钾肥和煤炭运输，并且影响石油和石化产品以及汽车交付。而 CNN 报道，透过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和加拿大太平洋坎萨斯南方铁路CPKC 运输的货物当中，有接近1/3需要跨越美加交界。今次停驶亦都同时可能打乱美国多个产业经营运作，例如美国某些汽车厂 如果无法取得在加拿大厂完成的引擎、波箱或者冲压零件，可能会暂时停工。美国农夫可能会发现肥料短缺，而美国邻近加拿大边境的污水处理厂可能耗尽净化水源所需要的氯气。咁喺加拿大两大主要铁路公司首次同时因为劳资争议而暂停服务。企业组织曾经呼吁加拿大政府介入调停，但系总理杜鲁多就拒绝强迫双方交付仲裁。南美洲国家巴西司法部21日宣布，将会开始对一啲嚟自亚洲嘅外国人实施入境限制，避免巴西成为非法移民前往美国同加拿大的出发地。警方调查指出，某些外籍人士经常购买在圣保罗国际机场转机前往其他目的地的航班，但是在抵达巴西之后就过海关，经由圣保罗到西部阿卡州的极其危险路线进入秘鲁，并且前往中美洲，最后由南部边境到达美国。这些在机场申请避难的外籍人士有超过 70% 是来自印度、尼泊尔或者越南国籍，剩下的 30% 主要是来自索马里、喀麦隆、加纳和埃塞俄比亚等非洲国家。巴西司法部指出，由下星期一起，没有巴西签证的旅客必须要真是转机继续旅程，或者是返回原籍国。美联社在较早时候的报道强调，这项措施不会影响到免签证的亚洲国家人士。面对猴痘疫情在非洲等国家扩散，台湾当局相当重视。台湾疾病管制署指出，非洲疫情不单纯，变种病毒主要侵袭儿童，死亡率高，同时为在非洲的相关医护人员公费接种疫苗。8月22日，台湾疾病管制署发言人罗一军指出，非洲疫情不单纯，目前发现 1A 型病毒改变，而且主要在非洲当地侵袭儿童，死亡率高。疾病管制署亦都宣布，驻非洲医疗团队人员、实验室人员等两类人可以公费接种猴痘疫苗。8月14日，世界卫生组织 WHO 宣布，今次疫情构成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非洲疾病管制暨预防中心统计，今年截至8月16日，非洲各国累计报告18737宗病例，其中3101宗确诊，541宗死亡。罗一军表示，1A 型在当地侵袭儿童，造成疫情快速上升和高死亡率，因此针对第一型，无论是 1A 或 1B 都需要格外注意防范。因应第一型威胁，台湾疾病管制署提醒，照顾疑似或者确诊猴痘第一型个案，应该佩戴 N95 口罩、防水保护衣和护目装备。台湾疾病管制署讲明，人类猴痘疫情始于非洲，原本是透过接触啮齿类或者灵长类动物感染，曾经分别在中非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和西非的尼日利亚出现较大疫情，其中中非的病毒传播力和死亡率较高，称为第一型，而西非的病毒症状相对缓和，称为第二型。二型病毒爆发之后都在流行区域内持续存在。2022年，第二型发展出能够透过人际接触传染的 2B 型，并且引发全球大流行。而刚果民主共和国当时仍然以第一型动物传人为主。最近很多消费者在服用三高代谢补之后，身体的慢性病得到显著改善，他们纷纷在健康520网站反馈。跟住落嚟，等我哋听下一啲用户嘅真实感受。
睡眠，然后还有精神吧，身体的功能都改善很多，肠胃到肝脏之类的。
我这一次才吃一个星期多嘛，我就觉得睡觉睡好了。
三高代谢法，我由8.0一个月我就降到7.0，3个月后我就正式进入到6.0，现在是经常保持在5.8。
三高代謝保研發團隊的董事長陳長宏先生說，這些效果要歸功於三高代謝保的整體療法設計理念。這種療法注重全面調理，不單只針對某一個問題去改善，而是考慮到整個身體的平衡和健康。三高代謝保的製造理念基於整體療法，咁意味住佢不單止關注單一嘅健康問題，而係將人體作為一個整體嚟看待。整體療法嘅核心在於通過平衡調節身體嘅各個方面，全面提升健康水平，促進身體嘅自我調節同療愈能力。如果你亦都尋找更全面嘅健康解決方案，歡迎瀏覽健康520網站，了解更多關於三高代謝保的資訊。以上就是今日的節目內容，感謝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記得留言、點讚和訂閱，歡迎轉發，咁亦都係對我哋好大的支持。再見。